感谢主。那个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交通神的福音，我们今天交通第七讲，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要看那个磨成生儿子荣耀的形象那个下，我们要交通一些内容。我们也在这之前也许跟过去一样，我们先把这个系列我们以前交通的简单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也许不太记得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福音呢？神的福音不是说光是救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他神有个荣耀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要将来得到一个荣耀的人，有人称他为宇宙人，头是基督，那个身体是教会，要把神的荣耀、美德、全能、丰富，在借助这个宇宙人彰显在所有的受造之中，这是神的那个向着神在。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叫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主已经复活升天，已经有一个人在荣耀里，他已经在荣耀里。那么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这就是那个时候。那么今天在他来之前这段时间里做什么呢？就是圣灵跟十字架的工作，把荣耀一点一点做在我们身上。做在我们身上以后，那个就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好让我们与他的荣耀相配，把我们给在一同接近荣耀里头。所以这是整个神荣耀的旨意。那么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是讲荣耀的盼望，就是借着雅各的一生，我们来交通了神如何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然后把荣耀做出来。第二讲我们是讲出了荣耀的颂，是以大卫为作为预表来讲。主耶稣基督作为神心中那一位寻求并遵循他心意的人，他在地上如何生活侍奉，这是第二讲。第三讲呢，我们是讲到荣耀的形象，我们特别讲到是荣耀的形象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当中，就是在我们的魂里头的。神要把他这个荣耀的美德做成在我们的魂里头，成为我们的性格。这个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这样，他总是以羔羊的形象表现出来。神也要把这个做在我们的心中，做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的神儿子的形象。第四讲呢，我们讲通了神荣耀的进入是如何进入荣耀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加略山的十字架死而复活进入荣耀，这也是我们必经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那么第五讲呢，我们交通了荣耀的结局，我们讲以约瑟跟他的兄弟们作为预表来交通了将来我们的主如何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上一次我们交通了第六讲，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上，我们交通了几个方面，就是这个形象具体表现出来，我们就像那个加拉太书五章里头讲到那个圣灵果子的九个不同的表现方面，那只是九个方面，圣灵的果子有更多的表现方面，我们讲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讲到公义、公正、公平、慈爱、怜悯、恩典，这两组好像仿佛相对相克的那个形象，但是神成就在他儿子的身上，也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七讲，就是最后一讲，这个系列最后一讲，我们要交通另外几个方面。我们把这个呢，今天交通三个，分成三个组来，小组来交通。第一个组的那个形象呢，就是谦卑、温柔、平安、喜乐。第二组呢，就是忠心、信实、诚信、真实、光明、透亮，透明。第三组呢，就是敬虔。敬虔是一个总括性的东西，这是我们那个今天要给大家简单交通的内容。我们先交通第一个组，就是谦卑、温柔跟平安、喜乐。我们先看那个谦卑跟温柔。要讲到谦卑，这个圣经流通没有哪个地方比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讲的最清楚的了。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大家看着，我在这里念，我已经弟兄们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讲到谦卑，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讲到主的谦卑比这讲到更透彻的了。这是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心，在原文里头那个心是心思，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魂里头的。这就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的形象，因为这是神儿子的形象，神要把我们做成这样的形象。所以这是谦卑是在我们的魂里，在心思里头的。这是他在心思里头发出来，是他自己甘愿那个降卑自己。而不是人把他放在迫使他那个弓着腰弯着背，对，那个不叫谦卑，也不是我们自己刻意的去弯腰驼背，那个也不叫谦卑，是从心里头，是从我们的魂里的心思里头所发出来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对吧？但是呢，他并不以神的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需要强夺，那本来就是他的。所以呢，他拥有神作为神他一切的荣耀、丰富、全能，但是他不是他夺来的，他本来就有的。他作为创造的主，他不但不以这些东西作为什么荣耀还夸耀，而且他却以降卑自己，反而选择了那个以降卑的形式来彰显神。所以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不来降卑上什么程度，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分开来交通这几个方面。你看什么叫取了奴仆的形象？你知道那个奴仆啊，他在希腊原文里头，他是翻译出来就叫，英文很多人的英文翻译他叫bond slave。 我们中文的翻译，准确的翻译叫爱的奴仆。什么叫爱的奴仆？大家都不陌生，在那个出埃及记跟那个利未申命记里头都讲到什么叫爱的奴仆。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变穷了，然后呢，他成了别人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家的那个奴隶。那么呢，等到第一，他在那儿他是服侍六年，等到第七年的时候呢，他又被那个完全释放，他不再做奴隶，而且释放的时候呢。那个主人要赐给他很多东西，甚至给他的那个东西呢，要超过雇工的价格的两倍。这是在申命，在那个出埃及记跟使徒行传里，不是使徒行传，申命记里头都告诉我们的。但是呢，如果这时候这个奴仆说，我的主人爱我，他给我娶了妻，我有了家室在这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我愿意终身侍奉我的主人。这时候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他的那个门上，用坠子给他的耳朵上穿洞，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终身的奴仆，在那里终身侍奉他的主人，因为他爱他的主人，所以这个叫爱的奴仆。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做爱的奴仆，他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人强迫他，因为他爱他的神，他爱他的父，所以甘愿自己终身做父的奴仆。而且而且这个形象他不是爱的奴仆的，他是以人的样式来的。你说在神的创造里头有各种不同的等次，最高档的等次是天使。天使里头有不同的档次，比方说有天使长，有三个天使长，有基路伯，有萨拉佛，还有那个众天使天君等等不同的档次，对吧？那个这是那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比方说那个在人的创造，这是天使。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对吧？人算不得什么，所以说那个这是更高的档次。那么人呢，算不得什么，他的档次比天使更低。就是在人当中也有不同的高贵贫贱，不同的那个地位。有的是君武做君王的，对吧？有的是社会上地位比较高的，有的是贫穷那个地位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生在高贵的君王之家，他作为大卫的后裔，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犹太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候已经大卫家的宝座已经没有，大卫家已经没有人在宝座上，所以他生在拿撒勒，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不毛之地，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头，这是人当中最卑微的那个地位。 对，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我们有没有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是如何看待那些做木匠的？我们自己是如何看待那些从那些贫乡穷乡僻壤出来的人，那些穷苦人的，对吧？像我自己就是从穷乡僻壤出来的。对，我们有没有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这些人的？想想这是尊贵的主，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来降卑成人，而降卑成这样一种程度，这就是他降卑的形象，这是何等的降卑！他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就是存心顺服。他心里的定义，他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到死，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最羞辱的死，对，羞辱到什么程度呢？他让人打他的脸，让人唾沫他的脸上，允许人把荆棘戴在他头上作为冠冕。当他被钉在十字，被赤裸裸钉在十字架上，还允许人无端的讽刺讥诮他，对吧？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没有因着这些东西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对，他就这样被羞辱的十字架上就死去。想想这是何等的羞辱！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我们那个没有什么壮举，对啊，也没有什么觉得他自己那个要起来要反抗一下什么的。对，你比如想想我们自己，如果人稍微对我们讲一点好像那个藐视的话，我们就觉得自己受到巨大的羞辱，我们非要给他来个什么立个愣，对吧？我们非要给他来个争个高低，分出个高低上下。这是创造的主啊，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就被羞辱出这样的程度。你看他讲的话，除了他有一次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共讲了寥寥几句话，除了有一次。他因着他非常的痛苦，神离开了他，他忍受不了，他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跟大家交通过，对吧？除了这一次以外，你看他所讲的其他的话都是非常的温和平静，他没有任何的壮举，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比如说他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那个罪犯，他怎么样跟他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还要尽了人子的孝，他把玛利亚交给约翰，他在那地方说，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最后的时候，当他把神所交给他的那个工作完成以后，他说成了，然后最后温柔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我们的主整个十字架上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主他如何降卑自己的，这个降卑是何等的降卑。这是我们的主，对吧？想想我们自己，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他不强夺的。但是撒旦本来他不是神，他就是一个受造的天使长，他却要篡夺，跟自告是同等，要篡夺神的地位，神儿子的地位。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对吧？神本来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对吧？让他去告诉他去生命果，他非要自己吃知识善恶果，自己去做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人跟天使在这个犯罪堕落的行为过程当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吧？这是我们的主他是这样那个谦卑的，所以呢，在这个谦卑，因为他谦卑了，那么神就怎么样呢？我们那个地方告诉神就把他升为至高，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降卑是自己的事情。你看主自己降卑，就是他自己不要升高，神把他升高。在我们自己生活中也是这样，降卑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升高却是神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自己去强夺升高的事情，我们自己责任是降卑，神会让我们升高。所以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也许有人说，主的话不是说天国是靠努力进入的吗？那个努力啊，在原文里翻译叫强暴，就是天国是靠强暴进入的。如果要强暴的话，这不是矛盾了吗？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是慈爱，不但是
圣洁公义还是慈爱怜悯的。如果我们要强别人强暴，那断然不符合神的本性，断然不符合十字架的原则，断然进不了天国。所以那个强暴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强暴，那正好符合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就让我们 ruthless 毫无留情的来对付我们自己的那个旧造的生命，好让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强暴是对着自己的，不是向着别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就是如何主要把那些他的那个谦卑的那个性质做在我们身上。温柔和谦卑是不可分开的，对，我们非常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高傲强势的人，对，这个是这个是你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神儿子的卑微，他是自己，所以他的温柔也是非常的温柔。你知道他怎么样讲？他说：“我心里那个柔和谦卑，对，这柔和温柔谦卑是在一起的，是在心里头所发出来的东西，对，不是什么要那个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温柔谦卑的时候，像他这样温柔谦卑的时候，主怎么样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看看历史，我们觉得主的话说错了吗？什么温柔的人能得到地土呢？你看看历史上，纵观人类历史，地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却被人占为己有，他们互相征战，互相杀戮，然后呢，把神的地土占为己有。我们不要讲别的，你看看最近乌克兰战争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正是大家作为那个华人。所争常常所关心的台海危机不是这样子的吗？弱肉强食，这就是世界的光景。所以那么神的话错了吗？神的话绝对没错，因为温柔谦卑是神儿子的形象，是神儿子的品格。换句话说，当这样的品格制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得胜的人，他在天国里头要得到地图。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不是在地上靠强夺得来的，是在那个时候是要赐下的，因为天国是神赐给得胜的奖赏，是要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大家明白的。所以温柔和谦卑不单是儿子形象，神要把它做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大卫是君王，对，他非常在人当中他是高贵的，但他却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对啊，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作为这些普通的人，我们更要觉得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对吧？然后呢，即便是我们在做我们基督徒，也那个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市场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从祖国大陆来的人，男的都要做那个强人，女的要做女强人，都要做半边天。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那个，等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什么都要，都很强，都要能干。但是神，等到我们进到神的家的信主以后呢，我们要在基督徒当中要做好像最厉害的人。神不是要我们要这样子的，我们常常骄傲，让神启示给我们什么东西，神给我们一点点什么样的经历，我们都觉得哎，我们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主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头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救恩都是领受的，启示是领受的。我们有什么经历？主的恩典带领我们经历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是领受来的。有什么自夸的呢？有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没有什么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学会谦卑温柔。所以那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个你说在20世纪的时候呢，主兴起一个非常有启示的仆人，在英国斯派克弟兄。你知道斯派克弟兄他的神的启示那个亮光非常的大，但是他缺有一个缺陷，他缺陷之一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相信那些灵恩的那些东西。当然我们说灵派的那些东西是走偏了路，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圣灵赐下来，我们就是要灵恩的，就是有灵恩的东西。这个不可能，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圣灵里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对吧？所以他不相信那些东西。所以有一位姊妹，她是加拿大的宣教士，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她叫荣耀秀姊妹。那个，然后呢，她从在大陆的时候都几乎被共产党活埋，然后呢，后头那个到了台湾去，然后那个时候啊，有一次他路过，他去了英国，大概那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跑着去拜访斯百克弟兄，他就向斯百克弟兄想说服他，让他相信有救恩这件事情。然后结果他去了以后，他们两个在那地方就交通，他一直讲，哎，讲了以后忽然间，哎，时间到了，他该走了，他这时候他才发现，糟糕，我怎么一直让我讲，没有让我们弟兄有点交通，他就非常的懊悔。每天他们呢，这时候时间到了，没办法，他们就祷告。他说，斯百克弟兄的一句祷告，让他对我们弟兄真是折服。我们弟兄就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姊妹有，而我没有，求你赐给我。”这就是我们的弟兄。他承认这件事情是应该有，但是他没有。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降卑的人。对，我上一次给大家提醒过，那我一个107岁半，刚刚背住接走不走的，接走那位老弟兄，因为我给大家交通，我那次给他的，我给一个弟兄去他家拜访他，然后他带着我们去吃饭，他的车停在门口，因为 disabled parking， 我们停得很远，结果他下来以后，他把那个门这样抓住，等着我们两个弟兄进去，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那不是装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认识他。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这些谦卑的东西是从心里头出来，是从心思里头出来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做能够装出来的。我们再看平安喜乐，平安和喜乐也是并行的。那个我们的主，你知道那个以赛亚告诉说，我们的主叫和平的君，那叫和平的君。所以说是他从他本质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和平的。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什么和睦？什么叫世人和睦？就是和平。所以和平的人，世人和睦的人要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世人和睦，也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几处的经文，那个我们弟兄就大放出来了，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家中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将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头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忧愁，然而你们的喜乐要变，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我们看见，这让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神自己，主自己，他就是平安，主自己他就是喜乐。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他的平安，是他的喜乐。所以为了讲给大家说明这件事情，我找了几幅图画，让我们弟兄先准备放图，大家交通的时候向弟兄给他放出来。你看这些年过去的20多年，有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SARS, 猪流感、禽流感，现在 COVID, 现在有时候说就有什么叫 Monkeypox, 对吧？有平安吗？看看风灾、地震、那个海啸、火灾，到处都是雪崩，哪里有平安呢？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平安呢？因为这个平安不在世界上，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你要我们仔细读启示录。我们读懂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总的趋势会越来越糟糕。你看看今天的局势，对，不光是有战争的风声，而且有地实实在在的战争就在发生。所以我们求主实在的恩待我们，那个这个平安在哪里？所以我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西雅图，我在西雅图那个地方待了有9年。就我在9年当中有一段时间我在那个微软上班，那个时候呢我们家住在那个有个湖，华盛顿湖，把那个西雅图分成南北，不是南北，东西两边。我们是住在西边 华盛顿湖大学那个校园外边的，那是教会的一个房子，我们住在那里，向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学者家属传福音。我在那儿住了好像六年七年我记不清了。然后呢那个有一段时间我要去梅威尔上班，我就要开车穿过华盛顿湖去上班。你知道我在那儿称叫做华盛顿西雅图一大奇迹，就我们弟兄把那个图放出来。你知道那个湖啊，在那个湖上有两座浮桥，一座浮桥它叫 SR520， 就是 City Road 520， 还有一种浮桥它叫 I-90 90号，90号高速公路从西雅图一直通到纽约。那个520它是那个地方，就是从华盛顿湖华盛顿大学那个地方一直通那个穿过华盛顿湖通到路面，也会直达到微软那边去。中间有一段是浮桥，浮在华盛顿湖那个水面上。你知道有时候啊有这个风暴，大部分的人从这儿开都是从南边打上来的。那个风暴大的时候，你如果开车过去，那个水一下就浇上来，如同那个大油桶急桶水这样哗一下到你车上，你感觉你那个车一下就要被抛出去，就感觉非常恐怖。我在那个地方上班来过这样做一段时间，我被打过好几次，非常恐怖。啊，那个时候你就想把这个方向盘抓得紧紧的，切生怕这个车一下给被抛出去。但是有一次我忽然间眼睛一飘到左边去，一看，哎，怎么那边湖面上非常的平静，几乎看不见什么水波，对吧？几乎看不见什么。我们弟兄放到第一个返回的第一个图，那个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嗯，翻到第一个图上，对，哎，另外一个，对这个，你看，一面是风暴，一面是几乎没有任何水波，这就是那条湖。那忽然一看，我心里非常起了很大的敬畏。我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不是你们在世界上可能有苦难。我的意思，主的话是告诉你们在世界上必定有苦难，因为世界上必定有风暴，但是我们在里头，在主里头有平安。那个平安是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不是世界的风暴能够影响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所给我们我们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所谓学物理的人，我知道那个是什么道理，很简单，那个桥把那个风浪的那个水波给挡住，传不到这一边去。这也是同样的，我们主耶稣的救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幔内。我们的锚始终是抛在幔内的，我们在里头始终是稳妥平安的。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所带来的救恩，平安在我们心里，我们的主就住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所以这是主要带给我们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也正如46篇那第二节第三节所告诉我们的，他那个地方说，就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喜乐。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你无论你怎么样那个折腾，我们有这个平安，你不会夺去，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所以这就是那个主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同时这一大奇观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想要在世界上找平安是没有平安的，对，平安不在世界上，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而且这个不单是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头，这也是当我们在今生我们沿着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会时常遇到的。这叫十字架的窄路，一方面是窄路，另一方面却是通向西安的大道。所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诗篇84篇那个3到7节，对，我在这儿再念，大家看着。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出抱处之窝，无死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希拉，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变成变为 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用秋雨之福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也许大家，也许我在这儿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说明。你知道什么是麻雀呢？或者是这样说，什么是祭坛呢？祭坛在旧约里说的是什么？祭坛在旧约里头的祭坛，就是说到新约的十字架，就是讲到新约的十字架。如果一群麻雀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听过知道，他就不停地叫，这叫麻雀。他们是麻雀时候是等到他自己有雇佣他们自己回到自己的小窝里的时候，他们很安静。因为特别是他们有了那个小鸟或者小生下蛋以后，生怕那些蛇啊什么东西进去把那些东西给破坏掉，他们在窝里都很安静。我从农村上出长大的，所以我知道这些情况。这个叫麻雀，这个叫麻雀。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些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包括人，当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传播流言蜚语，或者说说三道四，对吧？这就是我们有些人的本性。燕子呢？燕子是候鸟，它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移的。什么哪个地方暖和，它就跑哪儿去；那地方冷了，它就跑了，对吧？等到这个地方变暖和的时候，就回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这叫燕子。然而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在它的祭坛那里，在十字架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他在自己的房屋里，他可以安静下来。燕子在这里可以抱着自己的抱雏之窝，他也不再迁移。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正的愿意跟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不再像那样上上起伏伏，这段觉得感觉属灵光景好了就来聚会，然后属灵光景不好了就不来聚会。我们甘愿跟背起十字架的时候，那十字架之处就成为我们的窝，就成为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就成为我们可以安家的地方。所以你麻雀也不在那里叽叽喳喳在乱叫，他们会安安静静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会表现出一种世人所无法表现出来的太阳那个样子。这就是神儿子的形象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这个地方告诉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位表演员，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用秋雨之福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你看，我们讲这叫十字架的路，祭坛叫做十字架，十字架的路。我们在启示录14章的时候，看见那个地方有144,000人。在锡安山，那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因为那个时候主还没有降下来，对吧？换句话，那个锡安是天上的锡安山，那个得胜者被提到，那种男孩子被提胸，被提到天上，被提到锡安山。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羔羊的跟随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羔羊上了加勒山，他们跟上了加勒山。羔羊怎么样走了？羔羊最后从加勒山升到了宝座上，到了锡安山，他们也跟着羔羊到了锡安山，这叫羔羊的跟随者。所以他们能够到了那里，所以这条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通往锡安的大道。在这当中会有许多的痛苦，一定会经过流泪谷，但是这个流泪谷会让它成为泉源之地，我们的泪会让它成为泉源之地，并且满了秋雨之福。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常常后来我明白，我们基督徒是很多经历，个人去的很多经历都不是为了我们个人，都是为了教会的。有一天当主把你从这流泪谷里带出来的时候，你会成为神家的祝福。当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经过同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会起来帮助他，会成为神家的祝福。这就是主带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意思，不让我们一起到西安来朝见神。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立上加立，恩上加恩。这是神儿子的形象要在我们身上被做出来。我们再看第二组的形象，忠心信实诚信真实光明和透明。我们先看忠心信实和诚信，这是中文的翻译， 你说在那个在希伯来原文里头呢，这个叫阿曼，然后在希腊文叫 pistos， 英文的翻译都叫 faithful 或者 faithfulness，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三个不同的词，是吧？你仔细看那个中文翻译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呢，如果是那个下面对上面的 faithful， 那个叫忠心，翻译中文就把它翻成忠心。如果是平等的关系，或者是上面对下面的关系，这个叫做信实，翻译做信实。如果是那个 faithful 的对象是不是有生命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主耶稣，最终我们主耶稣他说诚心真实见证的，关键是见证，他不是一个具体的有生命的人或东西，所以他就翻译成诚信。对，但是他的原文就是一个，用英文说就是 faithful 或者 faithfulness。对，我们姑且就用信实这个词来说好了。所以这是那个这个是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对吧？就是同一个词。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所以对，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信实的神，向他向爱他守他诫命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这地方的信实就是那阿曼，对吧？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招，后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是信实，这是 pistol。然后呢，我们纵然实现，但他可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个就是也是英文 pistol faithfulness。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你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参你来说的一切话，我们不能说你们，我们对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真实就是 truthfulness， true 对吧？”诚信就是我们说的 faithful， 所以这个地方也出来说，这个在后在写，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造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诚信，这就是 faithfulness。我要为自己立为忠心的祭司，那个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行，我要为他建立家是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个是当时讲到神对撒母耳讲的，对，忠心的祭司，这个忠心就是阿曼，希伯来文就是 faithfulness。那个格林多前书四章一至二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这个叫 peaceful faithfulness。然后呢，主人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儿的忠心就是 peaceful faithfulness。所以这都是圣经里头如何用到这个词的，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不同的字而已。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们就讲这一个字。所以那个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因为这个 faithfulness 这个信实是在神的生命品格里头的东西，所以当他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性质已经在我们里头，但是主要让把这个性质再进一步坐在我们的魂里头，成为我们的那个性格，那就是神儿子的形象来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那个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而且这是神在我们做神的管家，在神的家里管神的家里的事的时候，神称我们管家，他说神所存于管家只有一件一个要求，就是忠心。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他不但神说要求于管家的忠心，他还怎么样，保罗对提摩太怎么样讲，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看也是忠心，要把神的事情交托那些忠心的人，不能随便把神的事情交托出去。对，这就是忠心。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摸索。你知道我们人呐、本性天性都是不信，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呢，当蒙恩得救以后，神向着我们的信实是不改变的。保罗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失信，他还是信实。 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那是他自己的美德，他自己的性格、那个、性质本性。所以你知道那个，这不是一日能把这种事情做在我们身上，要经过很长很长的年日，主要把这些品格做在我们的心里头，做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而且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你知道那个，圣经里头有一个不信的那个使徒，叫多马，我们都叫他不信的多马。你知道那个当主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以后，那个门徒几乎绝望了。几乎绝望了，对吧？多马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们的绝望程度可以从哪儿来表示呢？可以用在那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一段里头来说明。路加福音24章里头，也许我把这一段念一下。那两个门徒去伊马忤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对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会讲这段话，会其中强调一个词，大家知道。就是那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看，这是主复活死而复活以后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有多么的沮丧呢？他们就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翻译成英文说 ：“We had hoped。”我们一直盼望，那就是他。结果他现在他死了，他拯救不了了，跟这些人绝望了。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光景，整个门徒的光景他就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多马呢尤其是这样。等到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以后，多马回来了，然后呢他还是不信。这是约翰这样记载说，但那12个门徒中有成为迪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钉痕，用手伸入他的肋旁，总是不信。”这是多马，因为我们的人常常是靠眼见，不是靠信心的，对吧？但是主，即便是这样，主还是分台非常的恩待多马，他不因着多马不信而丢弃他。于是，于是又过了八日，然后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也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动了心。”所以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知道这是不信的多马。这时候他信了，他完全折服了。那个历史告诉我们说，多马这个不信的多马，他最后传道到印度，在那里为主殉道。当时他如果没有主向他显现，他没有这样的勇气去为主殉道。所以主，这就是我们的人，我们常常像多马一样是失信的，但是主是信实的，他不会背负他自己。因为这是我圣经当中看的一个例子。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25章里头，说到对那个2000两的那个恩赐的管家怎么样说啊？他说：“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可以把很多的事派给你，进来与你享受你仆人的那个快乐。”所以你看，这就是。主向着管家的要求，主向着我们的要求有忠心，而且是什么样忠心呢？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知道，虽然是2000两也不少了，对吧？对于我们这些穷光蛋来说不少了，但是2000两比现实小，不是那个1万亿的那种富可敌国的那个财富，对吧？然后这地方不是说到财富，它更说到救恩，更说到神给我们的恩赐，还有救恩。所以。 神没有给我们多少，很多，就是给我们一点点。只要让我们在这些小事上学习忠心，然后呢，主就会把那个品德做成在我们里头，他就把许多事情管理派我们管理，因为这个是在品格里头的。我们不是看见事情大小来决定我们是否忠心，这个要说成我们品格里头，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可以忠心。你记得在这幕后的日子都是小事的日子。你记得在那个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那个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他们因为软弱停工了很多年，然后最后因着先知的话起来，他们又重新起来建造。那个时候呢，有一先知撒迦利亚，圣经的撒迦利亚就这样说：是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这是我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换句话说，这幕后的日子都是小事的日子。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两三百年当中，对吧？神兴起了许许多多属灵的大汉。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好像看不见这样的人了，都是一些小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所以有弟兄说，主可能要收工了，所以没什么大事了。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主给我们的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幕后的时候都是小事的日子，让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再看真实和光亮透明。所以心实是神的本性，真实和光亮透明也是本性。真实就是不虚谎，它跟虚谎那个相对，那个光亮透明就是黑暗，那个相对应。所以我们要看几处经文，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使者说，那为阿门诚信真实见证在万物之上的说，那个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城像是碧玉的，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我们看见主那个我们的主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被称为诚心见证真实的。所以这个诚心真实的，诚心跟真实是摆在一起的。一个诚心的真人一定是真实，他绝对不是虚谎的。所以一个光明的人，他一定是不是黑暗的。所以这都是神要把他的品德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你知道比如说这个城里头有很多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那个城的那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是宝石，对吧？什么是宝石呢？宝石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碳十二。我想很多有点科学的人都知道，碳十二就是宝石的本质。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从山西来的，山西是煤乡啊，对吧？那个煤多的不得了。但是呢，煤也不是宝石。什么是宝石？就是那个碳十二在非常很深的地下，在高温高压下，是它的结构成为一种特定的形式，它就成了非常的坚硬的东西，而且是透明的。这就是宝石，变成非常贵重的东西。这就是神为什么常常把很多的苦难艰难加在我们身上，就是让我们这碳，最不值钱最卑贱的碳，最黑暗的碳，变成可以透明光亮的宝石。所以这就是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什么是珍珠呢？珍珠是由那个当一粒沙子，就是沙子是最不值钱的，海边多的是，对不对？不可胜数。当一粒沙子掉在那个贝壳里头的时候呢，因为它会产生疼痛，那个贝壳呢，它就那个分泌那个一个液体，把那个沙子给包起来，延长日久就会变成了珍珠。你看这儿的珍珠，新罗桑的城门多大呀？那是多大的珍珠啊！叫多少的年日才能弄那么一个珍珠啊？一个门是一颗珍珠啊！这都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还有晶金，晶金这是神的本性。我们在地上都看不到什么金子是透明的，那个地方金子是透明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金子完全百分之百的纯度以后就是透明，我不大清楚这种事情。但是那个地方是纯金，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而且是透明的。 这都是神的神来生成的工作，是神所造成的，都是神的生命的性质和圣灵的工作所做成的。而且这种情况呢，其实啊，从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让我们看见了神要做成的工作所用的材料，神完全不用人的材料，都是他的材料。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有一道河，那个河叫比逊河，那个河是预表生命河的。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讲的，河里头有精金，有金子啊，那个那个有金子，有红玛瑙，还有珍珠，对吧？说金子跟那是金子，跟红玛瑙都好的是金子。什么是红玛瑙？红玛瑙就是宝石的一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第五个根基，对吧？什么是珍珠呢？珍珠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门。什么是金子呢？精金的街道，精金的圣城。你看，最初的时候是一座花园，是一座花园，那里头有建筑成的所有的材料。那个时候呢，那个金子、宝石跟那个珍珠都在河里，还没有被捞出来，也没有被堆起来，更没有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立体的东西。等到最后的时候，是用几千年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材料来做成一个宝，建成一个圣城。这就是神从起初上我们看见他要做的工作，他要做的工作。就这都是神的东西，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只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成就了。还要做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要知道，还有一个东西是啥呢？你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就要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还要再回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主离开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没预备好。为啥呢？有许多人还没得救嘛，就如同很多的宝石、那个金子，还有那个珍珠，还在河里头还没捞出来。人得救以后才从河里头捞出来，然后呢，捞出来不但是堆积在起来，不是把我们这些人都堆积在放在那个会所里头堆成一堆，不是，是要把我们建起来，建成神的家，建成神的城。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建造购置的工作的时候，同时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一面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经过知道人的软弱，同时他在这里为我们建造，为我们预备。等到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做完了，他在天上的工作也做完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新耶路撒冷就预备好了，就可以从天而降。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这是神的儿子的形象。我们最后看敬虔，这是最后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敬虔呢，这个英文就是 godlin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像神。你知道啊，我早年的时候一听说我们要像神，我害怕死了，因为我听说过有人说是神成为人就是要让人成为神，我一听说要像神，我怕死了。结果后头主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像神，但是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神。这是中间有天壤之别的，有天壤之别的。Godliness 就是像神。所以因为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我人就照神的形象造的，就是像神的，对吧？然后呢，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是像神的，对吧？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他的生命性情上有份，这就是像神的。但不是要让我们做神，就人却要自己去成为神，这就是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也许我们看几处经文，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圣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凡事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对来世的应许。后头的我就不介绍了，今天时间那个有点不够了。你知道那个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说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样式，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他后头就是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是谁呢？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儿，是神的形象。神的儿子是神荣耀的所发的光辉，是神的形象。换句话说，人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然而很可惜的，人堕落了，加速的往下坠落，从神儿子的形象上给堕落了。但是神主耶稣基督来把救恩做成， 圣灵则把他工圣救恩的工作成就在完成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再磨回成神儿子的形象。不但具有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形象，而且他让我们吃到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比亚当的地位更高更进一步更近了。亚当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却有了神的生命。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整个做成来救回来，是把他的品格把他儿子的形象做出到我们身上，就是要让我们信他。敬虔是一个总括的方面，各个方面的表现形式都是敬虔的表现，都是生了儿子这个形象的不同的方面。所以这不但是让在我们身上出现出来，而且让人看见让人信服的。所以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就不一样，对，就不一样。我是没有时间，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请允许我说我个人的例子。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她跟我们一个姊妹很要好。她说啊，她见到另外一个弟兄还见到我的时候，她说她就知道有神。我都今天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显出什么东西。她说她一看见我，她就看见有神。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但是慢慢我知道一点一东西，总是有一点什么东西给表现出来了，就是说有一点点敬虔可能从我身上表现出来了。所以她就觉得有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敬虔不单是神儿子身上表现出来，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敬虔的奥秘。神要在肉身显现，神的生命要在我们你我的肉身上显现出来，这就是敬虔的奥秘。他不单要让世人看见幸福，而且要让天使幸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让天使最后看见这些我们这些非常软弱失败的人，他没有，要是天使的话早就把我们杀了，但是神没有，最后把他的荣耀的形象做出来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些天使啊，他真是对神完全的信服。对，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出的工作。所以至此呢，我们就把这个系列基本交通完了。然后呢愿神恩待他的话语恩待我们，把这个荣耀的形象，把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做出来我们身上。在主回来之前还有不多的时候，把敬虔把神儿子形象做到我们身上，等到主回来接我们进入荣耀的时候，我们好与他的荣耀相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是吧？虽然我们的人的话所发表出来有欠缺，但是你自己的灵会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神在他们的心里头，在教会当中做那完全的工作，把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完完全全坐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也坐在你自己的家中，坐在你教会的里边。我们感谢你，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与你荣耀的形象相配，让你接我们进入荣耀当中。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要赐福你自己的家，愿荣耀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灵，阿门。